一夫所书，教会真理。以利五牧师主讲。第一讲，被神所充满的教会。经文记载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经文读毕。
被神所充满的教会，以弗所书是一本教会真理的书。从以弗所书里面，你如果找里面的要字的话 key word 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个字是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出现了几乎有13次之多，因此我们可以讲以弗所书是一本关于讲教会真理的书。它的主题就是讲到神的计划。神对人类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他把它在以弗所书里面借着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边不但讲到了神对人类的计划，同时也讲到神要实现这个对人类计划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是怎么样实现的呢？那保罗在第4章到第6章里面讲到经过教会而实现他对人类的计划。那什么是教会，也是什么是神在教会中间实现他对人类计划的步骤呢？那我们很具体的可以看到至少有3方面。第一方面，神叫世界上的人与他和好，这个我们很清楚的从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看出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但使徒保罗这样讲，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1节到5节里面也这样讲，他是按照他的大慈悲，借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讲到大怜悯，讲到大怜悯，讲到恩典，讲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大爱。所以神的第一个步骤要实现他对人类的计划，就是使人跟神自己能够和好。第二个步骤，神使这些得救的人彼此之间能够和好，这也就是第二章里面主要在第11节到22节里面讲到，神不但把这些人带到他的面前与他和好，而且是各族各方的不同的人类，使他们彼此之间能够和好，他们中间原来有隔的墙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取代掉，把它拿掉了。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跟我们讲，神更要将这些彼此和好的人联合成为一体，有它的合一性，这一体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神很清楚地借了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们，借了这3个步骤，借了他自己使施恩，使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然后使这些回到他面前重生得救的人彼此之间再和好，然后把这些彼此和好这些人再放在教会中间来成就他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讲以弗所书是一本教会真理的书。我们也可以今天讲到我们的主题，教会是一个被神所充满的教会。在这边我们讲到这个字神所充满的教会，那我们至少有2方面的意义可以谈。第一方面意义，我们讲这是神所充满的。刚才我们读到第1章第22节、23节里面讲，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什么叫做充满万有者？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 是无限大的，也就是他的丰盛是无限的。我们谈到那个神所充满的教会，当这个无限大来充满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第一个所想到的就是那个无限的丰满，神的丰满，那一个充满整个世界的无限大，现在要充满这个教会，可见教会的重要性。430多年前，有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讲过这句话，他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话，他讲：“你如果接受神做你的父亲的话，你必须接受教会做你的母亲。教会的工作就是养，教会的工作就是训，母亲的工作是养育你长大成人，不但养育你，而且训诫你。因此，教会我们可以讲是改变一个人。”使我们你跟我在教会里面慢慢慢慢的美化，也许我们可以更用一句话来讲，教会可以使青蛙变成王子，教会可以说也是一个美容院。所以我们现在这边讲到教会，是因为那个无限大的神所充满的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机体。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这个主题被神所充满的是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充满的神，完全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充满的。今天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以弗所书是一本充满的书。为什么我们讲以弗所书是一本充满的书呢？我可以从每一章里面几乎找出来一节讲到神的丰盛，他怎么样的借了他的丰盛来充满他的教会，也可以从每一章中间找到那三位一体的神如何借了他的丰盛来充满他的教会。譬如说，我们从第一章23节，我们刚才读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自己充满他的教会。这边讲到充满万有者，我们从第二章我们学员第7节讲到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然后呢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神的恩典也充满了他的教会，是极丰富的。我们可以从第3章，我们也选择出一两节来看，比如从第18节、19节，我们看到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讲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讲到基督的爱的丰盛，这个爱，神的爱充满了他的教会。我们从第4章里面同样的可以选一节，比如讲我们选到12节、13节第4章，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讲到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一直等到那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基督长成身量的丰盛。这边讲到基督的身量，教会是满有了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教会的目标之一。我们看到第5章，同样的我们可以找到充满丰盛的字句，譬如讲我们看到第18节，乃要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教会。我们看最后1章第6章的时候，保罗在这边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保罗在这边讲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边讲到神的军装，我们要穿戴起来是全副的军装，丰盛的军装。因此我们在这6章里面都可以看到丰盛充满这几个字句， 以弗所书是一本丰盛、一本充满的一本书籍，讲到了教会的真理。现在我们愿意用几个角度，我们来看第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就是被神所充满的教会。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讲到这个教会是被圣父所充满的教会，第二个角度我们讲这个教会是被圣子所充满的教会，第三个角度我们讲这个教会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从这三个角度里面，我们都看到那个无穷大、无限大、丰丰富富的神，借了圣父、圣子、圣灵充满他的教会。因为在教会中间，在教会里面可以实施他对人类、全人类的计划。好，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被圣父充满。从第一章第二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感觉到神的恩典，我们中间也蒙到了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父神的定旨，他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就定下了他的旨意。父神定下了他的旨意是救恩的实施，他要实行这个救恩来拯救人类。那这个救恩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彼得讲是按照他的大怜悯，保罗在这边讲到是丰盛的怜悯，保罗甚至于讲到这是他的大爱。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这边讲到保罗讲到神定下他的旨意要拯救人类。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到神拣选，神拣选人使他们能够得到救恩。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讲神预定一批人能够蒙到他的救恩。我们看到第一章四节里面他讲到神要呼召他们，使他们重生，然后使他们称义，使他们成圣。第一章四节里面讲到成圣。第一章三节里面讲神要把这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多赐给他们，这是神对人类的计划，神要拯救人类，这是父神定下的旨意。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了因为神给人这些恩典、这些大爱、这些大怜悯、这些丰盛的怜悯，人可以从一个失落犯罪的全然腐败的一个角度、一个地位、一个身份里面，而能够被升高，能够以后跟神一同享受荣耀，在天上一同作王。这个的一切全是父神充满他教会的一个步骤，是一个程序，是一个实施。所以今天你跟我是蒙恩的这一群。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那我们最喜欢的是保罗讲了很多的比喻，讲了很多的比喻代表了神怎么样充满他的教会，之后教会是变成什么样子。那在这里我想用三个比喻来形容那个教会被圣父所充满之后，那个领受圣父神的那个丰盛所变成的样子。第一个保罗形容的时候，在第二章二节里面，他形容这个教会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保罗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先看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在这里讲到很多的比喻，很多的余像。保罗讲这个圣父所充满的教会会最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也就是你跟我在教会增长的时候的一个目标，这个教会被圣父所充满之后，成为了一个神的圣殿，神的圣殿。21章21节22节里面讲到，圣殿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教会的特征，变成一个圣殿。假如是圣殿的话，有几方面的意义，表示神的灵愿意住在这个殿里面，神的灵愿意充满在这个殿里面，这是第一方面的意义，代表了神的丰盛，神愿意居住充满这个地方。第二个意义，讲到圣殿有一个圣字，神所充满，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但是圣洁的，教会是圣洁的，因为这是圣洁的，而且因为神愿意充满教会，这是神愿意在这边居住的一个地方。因此我们看到教会第一个特性，圣洁性。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必须注意的，不单单是教会增长的人数多，而且主要的是在数量的值能够精。今天要数量值能够精的话，我们必须要求教会的圣洁。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必须是圣洁的。今天的教会铺上了很多层的地毯，你知道吗？所有的脏统统放在地毯里面，我们不敢把地毯把它掀出来，变成什么？变成 hardwood， 变成是木头，整个的木头，使它能够洗跟除尘能够干净。今天的教会，你如果往底下去挖的话，不知道多少的尘土不圣洁的多盖在地毯底下。今天你跟我必须要注意到教会的圣洁。教会怎么样得到洁净？教会得到洁净，我仍然要引用我刚才所讲的这句话，那加尔文引用奥古斯丁讲的话，你如果接受父神做父的话，你必须接受教会做你的母亲。这是什么意思？表示你要住在家里面，你要常常在家里面吃母亲给你的喂养。那母亲教会喂养这是什么呢？教会是必须借了神的话来喂养，神的话来喂养。当人犯了罪之后，你知道对我们的灵性的影响就是灵性的堕落，我们失去了好像弯曲了神的形象。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是生下来的婴孩也是有罪性，他的神的形象，本来神所造人的形象已经被弯曲了。我用一个例子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好像你到街上去一看的话，看到有一个口渴可辣的一个铝的罐头，但是呢在街上被压扁了，你认不认识这是口渴可辣的罐头？你认得出来，但是它被压扁了，弯曲了。今天的人类就像那个罐头一样被弯曲了。那我们怎么样恢复？那我们的灵已经死了，已经堕落了。当灵一堕落的时候，影响到一个人类哪方面呢？影响到我们的理性。今天你跟我没有办法分辨，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理性被一个派子所蒙住了，这个派子就是罪恶。因此你跟我必须靠了读经灵粮，在教会里面神的粮，神的话语来供给我们，使我们的理性一天一天一天的聪明过来，恢复过来，有智慧。因此我们讲，我们读诗篇跟智慧书给我们有智慧，神的话带给我们智慧。敬畏神的人就是什么？有智慧的开端，敬畏神第一个方法。那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应做的。今天你知道吗？很多我们将世俗上的方法带到教会里面，为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 而第二方面，罪恶对我们灵的影响不单单是理性，我们的意志今天我们懒散，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在教会的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侍奉、对神的工作、对神的国度，我们懒散不闻不问，这是什么呢？这是好像加尔文讲，我们的意志因为犯了罪之后，好像一匹懒的驴一样。我们懒的驴怎么样对付一个懒的驴，使它能够起来做工？就是用鞭子鞭它。用什么鞭子鞭它？就是用律法来鞭它，神的法则来教导。这就是教会的另外一方面，不但养，用神的话来养，而且用神的法则来鞭打，使我们有意志，使我们愿意为圣。因此神的教会有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圣洁性。这个特点在保罗所讲的神的圣殿这个比喻中间显明了出来。保罗用了第二个比喻，讲到二章十九节，他讲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你跟我是同一个国家，在神的国家中间。今天你跟我去非洲的话，我们星期天去参加非洲的教会的时候，他们也跟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同属于一个国家，神的国。为什么同属于一个国家呢？因为这个国家的建立的宪章是相同的。这个宪章是什么呢？宪章就是二章二十节保罗所讲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跟我被建造在同样的根基上，所以今天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不管在非洲、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同样的一批人都是被同样的一个宪章所建立的，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因此这个教会不单单是有第一个特征圣洁性的，第二个特征是使徒性的。你跟我都在神的国度里面，同样一个宪章，是使徒建立跟先知建立的一个宪章。讲到神的国不单单是先知使徒建立的，有使徒性。同样的，我刚才所讲到的，我们到非洲去的话，去做礼拜，他们跟我们同一个国，同一个国是神的国，因此这也是大公性的。不管我们到世界哪个角落上，通通都是属于同一个神的国，耶稣基督的国度，父神的国度。因此我们讲它是大公性的，大公性就是普世性的，教会是普世性的，不分种族、地域、阶级，传福音给万民。主耶稣的大使命是叫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有没有那个感觉？这个宪章是相同的，是使徒建立的，先知所建立的那个根基。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是大公信的。因此你跟我的祷告不能够只被教会的墙所限制，我们要超越教会的墙。我们也不单单只为中国人祷告，我们要为世界所有的人得救祷告。弟兄姐妹，这一点是教会的特征，是那个父神所充满的教会所显出的特征，圣洁性的、使徒性的、大公性的。好，我讲到了保罗的比喻，讲到了神的圣殿是神的国。我们再举一个例，就是父神所充满的教会不但有前面两个象征性的、两个比喻的特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家，神的家。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神家里的人了。哎呀，你跟我一听到回家，神的家，我们呢，我们就很高兴。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家充满了爱、 家里面给我们看一个特性，弟兄姐妹都好像家人一样。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讲，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当教会面临到困难的时候，或在教会的牧人离开，或在教会分裂，或在教会要惩罚中间一两位弟兄，因为他们犯了罪的关系，那带给教会很大的痛苦，你知不知道？假如你的教会里面有闹了一些目前有一些什么不高兴的事情的话，家里面一不高兴的时候，哦，很不高兴，你上班你生活你都不愉快。比如我举一个例来讲，如果你夫妻早上出门的时候吵了一架，你今天上班呢，丈夫妻子心情都不好，因为你知道回家，哎呀，这怎么样复原呢？怎么样再复合呢？这个是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教会是神的家，彰显出来神的爱，家有合一性，家被神的爱所充满。第四章十六节，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是在爱中间生长而被建立起来的，因为这是一个神所充满的教会。神所充满的教会，保罗讲一定有这三个特性，这三个比喻可以显出来的特性。这三个比喻就是一定像神的圣殿，一定像神的国度，一定像神的家。那这三个比喻彰显出来一个教会的至少四方面的特性：圣洁性、使徒性、大公性、合一性。这是一个父神所充满的教会。